欢迎收听由鲶鱼志为您带来的鲶鱼夜话节目。如果您有一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邪事，欢迎投稿给小编。我是鲶鱼夜话的老鱼。
我是鲶鱼夜话妙妙。
下面开始今天的夜话。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怪事、邪事和奇事是跟剧本杀和密室相关的。这一块的内容应该是目前比较火的一个社交。对于特别是对于年轻人
应该都玩过。
对，这个我最早玩其实也很玩的是密室嘛，但是我玩剧本杀其实已经是当挺火的时候才去玩过一次，甚至我玩这个东西第一次去纯是为了一个公式，只是我的这个甲方要把我邀请在这个局上面，然后我发现这个东西还蛮有意思的才玩的这个剧本杀。在说这个咱们今天主题之前，一样的啊，老于身边发生的一个怪事给大家说一下。
你天天每周都有怪事。
不是每周都有，就一方面有些事真的是我们做了这个节目之后我才去细想这些事儿。就是我就像我说的，细思极恐，不思不恐。
确实啊。
平常不想的时候真的没感觉。
因为这几期我都在老于家录节目嘛，都给我看到了，是真的。人都傻了。
就首先我家里面会有很多，麦老师也看到的，有很多摆件，就是当时这个第一个和第二个咱们这个节目里面为了防止这些事情发酵然后做的这个，但好像现在感觉用处不大。
你拿了用处就体现出它用处了。你拿的试试。
OK， 我们来说说什么事儿。就是我住的这个房子，我刚搬进去的时候呢，可能是四五年前，在我的卧室，我的主卧的房顶上有两个手印，但这个手印很小，就像小孩的手印一样。当时为什么我一点都不紧张，因为这个手印我看到它第一反应就是那种，不知道大家小时候没有玩过一个玩具叫粘粘手，
就粘玻璃上粘墙上，
对对对，
甩开的那种，
像一个橡胶质地的东西，然后它在没有脏之前呢是一个很粘的，脏了之后呢就不太有粘性了，就有点也有点像我们现在会很多人会买那个清理电脑键盘的那种胶状的那个东西，跟那种材质很像。然后小时候我们就把这个东西就是互相玩嘛，我第一反应就是这个东西，然后在墙上粘了一个小手印的，因为真的一模一样，就是你小时候玩你把它粘到白墙上面，你再把它拿下来就会有一张手印。
是，
因为它第一很小，可能只有我目测一下应该是有刚出生婴儿的手掌大小，对吧？大概
差不多。
现在我们就在这个手印的下面在录节目。
对对对。
两个。然后出了什么事儿呢？我说恐怖，就是我女朋友搬出去住的之后呢，消失了一个。就大家都知道和女朋友这个体质，当然现在是不是女朋友，就是把她搬出去之后呢，这个手印就消失了，就剩一个。
是，就本来就是你们一人一个嘛，就是分配好的。
然后一开始我跟妙老师说这个事儿，妙老师觉得这个是，是落灰是吧？当时是怎么讲？
不是，当时你是微信发我照片的嘛？
对，
就看得不清楚，这明显就是看照片像是就是墙皮掉了一块。
对，
我说你，我就骂他了，就骂他的话我就不太好讲。我说你每天神经兮兮的干嘛。然后这几次呢我录节目去他家了，然后这不是掉的墙皮。
然后妙老师个子高，妙老师1.8米，妙老师个子高，他为了看清楚呢他站在我的床上。
是，他真的不是掉的墙皮。
真的就是。
而且颜色确实像血迹的那种颜色，还不是那种冷色调，是暖的。
而且他五指分明。
对。
后面我会把这个照片，当我拍照片的时候只剩一个了，我会把这个照片呢发在我们的这个你们能看到的地方，大家可以自己也看一下。
是，
就挺刺激的。
我现在就做手印底下有点脊背有点发凉。
没事，反正现在已经很晚了嘛，等会儿你自己走出小区的时候注意安全。
那我今天住你家。
OK， 好，我们现在来开始第一个故事。第一个故事，妙老师没参与，但是妙老师没参与的点是在于他当时是拒绝了我啊。我们那时候是一群朋友，一同事去密室。
哪次啊？
第一次，就是第一次去密室。
哦，
就是那个经常会去的那个密室。
你就是这么方便的就把这些各地的名称就讲出来了吗？
我倒把鼻音就是的那个密室
逼掉吧，逼掉
啊，就
吧。
是那个密室，那个密室真的很好，就是我玩过，即便是到目前我玩了很多密室，它也是绝对是排前三的一个密室。
因为够恐怖嘛。
第一它因为它很贵，所以它整个
你
场
必
景
须觉得好是吧？
不是它场景很大，它不像有些密室它只有三五个房间，它可能有七八个房间，而且每个房间都很大。关键是它每个房间里面都会有很多的机关，它这个机关就不是我们常见的密室的那种死的机关，它是能够动的那种，就是被设置好的电动的呀这种机关。而且它整个往下走、往上走、攀爬，各种都设置的特别好。而这个事情是我做了这个主题之后，我在之前去跟我同时去玩密室的这个同事也是那时候也都是小伙伴，跟我说了之后，我才意识到的。就我会跟他采集，我说：“哎，你有没有什么最近这个我们有投稿，但是密室和剧本杀这主题投稿我们目前没有，你有没有身边的这些事儿？你跟我说一说。”他就跟我说了这个事儿。他说当时他为什么没跟我讲，他是怕我当时想太多，因为事情已经结束了。然后他现在为什么跟我讲？因为我们已经不在一起工作了，然后我就临时找到他，他突然就跟我讲了，你知道吗？就很刺激。
老死不相往来了。
就大概是什么呢？就是当时那个密室跟大家常规玩密室是一样的，我们正常的蒙着眼，然后由第一个 NPC 带着走进了第一个房间。然后第一个房间的话呢，最刺激的地方是，当我们激发这个密室的真正主题，就切入主题的时候，它地板开始动了，就地板左右和上下动。当时真的是我也是第一次玩这种地板能动的密室，我们人仰马翻，就小刘直接就摔倒在地上，踢了小孙
哎，
一
你
脚。
又突然就说别人的名字了，
没
不
事，
好
这都
吧？
是代称，
行，
而且他们也不见得听我节目。
好，
他就摔倒在地上，踢了他一脚，就整个第一个房间，小刘摔了两跤。他可能跟你也是一样，就是对这个事情比较抵触，
我
比
觉
较
得这
恐
是
怖。
物理上的吧，这只能说机关做得太厉害了。
当时我们一共几个人啊？这当时一二三四五六七个人，七个人玩了这个密室啊。然后我就稍微有那么一点忐忑啊，因为毕竟我经历过这么多事情，本身这个体质也比较特殊，我就稍微有点忐忑。所以在前密室三分之一的关卡的单人关卡全是我一个人去做。一开始我说给大家打个样，然后后面就是被推着去做，然后一直到后面中间的部分，就那个密室的那个
你
NPC，
只配当坦克，
密室的 NPC 就直接说你们不能让同一个人去做换人，你知道吗？然后大家在中间的时候，我们就把 NPC 取消掉了，因为太恐怖了，他们觉得
我
太恐
以为
怖了，
因为他说了这句话呢，
因
大
为
家就把他投出去了。
太恐怖了。然后第一关是这样的，第一关是我就不透露这个密室的主题啊，这样就给大家剧透了不太好。我还是希望这家密室能够生意红火，因为我以后肯定会再去玩。第一关有好几个房间，然后你要到，它是一个大房间，然后它这个大房间是一个走廊。然后走廊的话呢，它有几个小房间，但只有一个房间你能进去。然后这个进去之后呢，是一个厕所，是一个厕所。那正常的玩家一般都会先去看这个走廊，它走廊上面挂了很多画呀，挂了很多一些你需要去解密的东西，先去看这些东西。而我呢，我作为一个资深堂客，我就第一时间我冲进那个房间，然后发现是一个厕所，就是一个那种蹲坑的那种公厕，它设置的那是这种。然后我就下意识的就去看了一下它的构造，我发现它的那个上面是，就是怎么讲，它没有吊顶，它的厕所的
空
这，
的是吧？
对，它的厕所的这个主题和它的顶中间是有一个很大概半米，甚至是半米还要再多的一个这个空间的，就意味着它肯定能把什么东西扔进来啊，或者是，对吧？对对，或者是做一些操作，因为我虽然那个时候玩密室也不多，但是 我这个人逻辑还是比较
严谨一些，能想到的，
对对，我就
操作的空间也就那么一点，
对，我就觉得他肯定会这么做。然后呢，这个时候我们的那个对讲机里面就讲了说，玩家先退出去，你们不能进这个房间，
我还没准备好呢，
倒霉，可能是这个逻辑啊。然后我就退出来了，然后退出来解密，然后大概花了十几二十分钟解密到要进这个房间了。
嗯，
然后这个时候当时已经经历过，大家已经经历过这种地板洞啊什么东西，但是还没有任何 NPC 啊。然后我就进去了，一进去突然掉了一个上吊的绳子下来，蹦掉到我面前。就我这个人，我会被这种就正常人的反应嘛，就是你突然来吓你一下，你肯定会被吓到。
嗯，
通过这种噪音响声或者突然出现的，但是你要跟我玩心理的话，我可能心脏比较大，我不太会被弄到。
嗯，
知道吧？然后他就掉了一个那个上吊的绳子下来，我确实是吓了一跳，也没多想。但这个时候我就准备着，我说肯定他要从那个上面的那个空间再吓我，不管他是人 NPC 出来还是干嘛
东西。
对，我心里已经准备好了。然后这个时候呢，果然有一个非常敬业的 NPC， 假发就披头散发的，突然从上面把半个身子露了出来，就嗡一下，但他没有发出声音了，因为 NPC 他如果发出声音肯定是对人不好嘛，就又贴的又很近。然后这个时候呢，他是公厕设施，从那个公厕旁，就是那个厕所的那个蹲坑旁边开了一个小口，然后出现了一个手抓着我脚踝，这是我感觉到的，我没看到。然后冰冷冰凉，因为那个时候是也是反正夏天或者夏末吧，大家都挺热。哦不不，那个时候是冬天，是冬天。因为我记得什么呢，我记得小刘把外套脱了之后里面是一件老头衫，他作为一个零零后，大家还在笑他呢。
别说现实中的人好不好，
但那个时候就是大家很热，就是也挺暖和的，就很热，所以他用这个很冰凉的手抓我，我第一反应
是爽，
补的反应是好敬业。
好，
就是在那个环境下你手不可能是冰的，对吧？那么热的一个地方。
不会啊，
它有暖气嘛，因为那时候是冬天嘛，整个那个房间里面是开暖气的。
那很多人体寒啊。
那也有可能吧。
不好意思，打断。
就是他手，就是在他头出现在上面的时候，同时手在下面抓了我，抓了我的脚踝。
这是一个人吗？
你先听我说，就一瞬间就抓一瞬间，啪就收回去了。然后当时因为我有准备好了，他头和手都没吓到我，但是那个绳子掉下来，咚咚一声吓到我了。然后我就说，哎呀呀呀呀，好好害怕，好害怕。然后我就因为我后面就人掩饰自己恐惧的时候，无非就是两种嘛，一种是不说话，一种是说话，就说很多话，对吧？我就说，哎呀，你们好敬业啊！
什么？你是这种类型吗？
我是这种类型，
跟我骂脏话，我是。
对，你之后去玩，你是骂脏话，我记得，对，玩染缸那次嘛。
对，
但人我的时候，你不停骂脏话，
是
脸色铁青。
你先说你的吧。
然后我就退出来了，然后就结束了嘛，就这边这个算是。因为这个时候你不是要进去解密，你是进去待一会儿，然后你就出来，就是玩家让那个 NPC 就是店家是让你体验一下他这个恐怖环节。
对对对，
然后就是按照进程走，最后就结束了。为什么我说细思极恐，这个故事为什么能符合我们鲶鱼的主题细思极恐呢？
嗯，
是我在聊这个时候，我的那个朋友小孙跟我说，他说他就跟我说NPC 一般是不能接触玩家的，这个是所有的那个密室的规则，除非是特别不小心啊，或者是巧合什么东西，对吧？
那你那冰凉的时候，那就不是 NPC 啊。
然后我想的也是，你想啊，他那个在那么下，对吧？他那个洞开的正好能抓到我脚踝的高度，然后他的头从上面出来。谁可以把头从接近天花板的伸出来的头使用狗抓到我脚？
对呀，不可能啊！要么是两个人，要么就是就一个是人，一个不是人呗。
所以后面呢，我为了验证这个呢，也就是我们做这个主题之前，大概也就是七月，反正就上周吧，我打了个电话去他们密室问了一下， 我就是我他肯定记不得我了，我就说我要来提，
嗯嗯嗯，
然后我就说我之前玩过，我二刷，然后问他两个问题，我问第一个问题，你们这边有几个 NPC？
一个呀。
他说确实有几个人会共同扮演，但是基本上每个场景只会有一个 NPC 跟你互动，因为他们的人手有限。然后第二点我问他，你们密室 NPC 能否跟客户接触？他说在后面有一个四角游戏的时候是 NPC 会跟你有接触，但是他会提前跟你说清楚，他会在对讲机里面跟你说清楚，他跟我保证第一关是没有接触的。
那可以确定了。
然后这个时候呢，我又问了一个问题，我问了三个问题，就是我说第一关的那个厕所下面是不是有互动的点？他说没有，他说没有，但是他没说有哪些互动，他就说在厕所下面是没有互动的点。
但是你互动到了，
就可能赚到了。一样的票钱有不同的体验，
冰凉的体验，你其实就碰到脏东西了。
但是我当时是没有往下看的，所以下面是不是真的有东西抓着我，还是我的错觉，我就不知道了。但是起码我脚踝一凉
啊，
对，而且这个事情发生之后，我还出来之后，我还跟我的一起玩的那六个小伙伴一起说呢，我说呀，他们 NPC 好敬业啊，手都是冰凉的。但那个环境比较乱，
我记得，因为第二天上班你还和我说这事儿的。
对，
就当时因为你也不知道，就也没研究了嘛，我也就一听，我就是挺敬业的。
对，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细思极恐的事情。
其实不是细思，就不用细思了，你想明白就是很恐怖。
哎，这个事情讲真的，我去问这个投稿啊，问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小孙跟我讲，我才get 到，我之前一直没有 get 到，好在我这个人记忆比较好，这些细节我都记得，因为那个密室确实给我一个很好的体验，它真的很好玩，我真的会二刷或三刷，就是有机会的话。
吓人。
对，这就是我发生的一个很恐怖的事情啊。
好像我没就玩过一次吧，和你们就玩过一次，对吧？
我想一下，两次，有一次一次是比较简陋的，有棺材的那个，让你一进去就开始骂脏话，当时我们以为你装的呢。
不是，我是真害怕。
然后第二次是那个染房嘛，就是我让那个小高把那个灯挂在最后的，因为我是第一个进去的，我挂的倒数第二个。然后我说他要挂最后的。
哦，那次单人任务这是对。
他们说你脸色都变了。
对，因为我玩的少嘛，我第一次玩的时候是我高中的时候，那时候刚有这种东西，就他们没有恐怖元素。
嗯，差不多，你高中，我大学第一次玩嘛，跟你差不多嘛。
对，因为那时候应该是算纯解谜，就是很简单的场景，纯解谜。然后这两年玩的就是，我靠，就现在为什么弄成这样，就如此仿真，如此。
所以上周我去组局，我挺想把大家组到再去那个密室玩一次，但我可能不玩这个主题啊，但我还是去。为什么？因为这个密室旁边一个乐客。我经常会去旁边的乐客健身，老会经过这个密室，一经过我就想到这些事情，特别是这两周我经过了个乐客的时候，我就会想到这个事情。
密室就别喊我了，太吓人了这个。
OK， 下面说我们说第二个故事。
这期我没准备故事啊，因为我本身经历这种游玩方式什么剧本杀比较少一点，然后
也没有人投稿。
对，没有人投稿。然后网上这类资料也比较少啊，找的也没什么意思。
嗯，
然后我就在某乎上面那个问答平台上面看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主题，就是主题名字叫千万不要玩有仪式的恐怖本问号。
有仪式的恐怖本。
仪式嘛，就像那个电影最近比较火那个咒。
哦，哎，你这个我本来是想聊完我这个粉丝投稿之后来说的，就是没事你可以先说。
就现在剧本杀就是做的比较 不是那种纯讲的，还是就是纯聊的那种，就是演绎成分多了嘛，就有点偏现在有点对，有点偏密室的那种感觉了，就各种什么单人任务啊那种，
对对对，
恐怖搜证，之前好像也有剧本杀搜证给我吓坏的那次，有一次吧，
我知道是那次我们过年前对吧？过年前。最后一天，第二天就放年假了，然后我们去那个一个楼里面，
就我就记得我搜完证就挺黑，一房间搜完证我进去一回头一个鬼给我
啊，那你说的是那一次吧，就是和小鲁那一次还是
对和我朋友那一次、
那一次不恐怖呀，
不恐怖吗？
那次他就是把眼睛蒙上，然后你进去之后是他那个房间设置的比较恐怖，
不你是坦克你当然不恐怖啊、
嗯，
我差点给我干倒了。
你记得还有一次，就是我们啊，你那次是不是又没
挂灯的是吧？是挂灯的吗？
挂灯是密室呀。
那我这边
就是我们也是我们小伙伴同事，然后我们前一天然后去就放年，第二天就放过年假了，然后我们去玩了。你可能不在那次。
那我应该。
然后有一个搜证环节，我们去厕所去搜证。然后
那我不在，我不在。
那个时候是 DM 说，如果说你搜证失败的话，你要去天台第二轮搜证。然后因为这个事情，他占用了厕所，他占用了他们那边是不是那种他们那个场所里面，他们是整个楼层的厕所，
嗯、
所以他们整个楼层都在问你们什么时候好呀，就不停的有人来问我们。然后那个子诺那时，我跟子诺两个人错了，然后其他的人都是对的。然后理论上我们要去楼顶，但是因为那个时候是临近过年，特别冷，然后我们俩就没去楼顶，
就算了是吧？
对，那次才叫恐怖呢，因为他有 NPC 在厕所里面守着你，而且你只能带一个特别小的蜡烛，就是那个灯光的那个蜡烛，
我知道，我知道，就还是那种电子的那种，
是吧？特别暗，
那个完全看不见就，
足足到吓哭了。他一开始就很怕，然后听到说我们两个要分别去楼顶搜证的时候。
我以前不知道有单人任务，我第一次听有单人任务的时候我崩溃了都。
那次那个和小鲁玩的那次那个真的就反正我对我来说不太恐怖。
是我不行，我是。
他就是突然一惊一乍的比较恐怖。
就我就是觉得单人任务那边我受不了。
OK, 扯远我们再回来。你继续。
就现在反正现在恐怖版里面就各种就那种包含晦气的禁忌的那种仪式嘛、
嗯、
什么通灵啊下葬、
嗯、
祭祀、
嗯、
还有什么配阴婚那种开棺验尸，然后很多很多就是网友嘛就玩家甚至那种 DM 就是做完仪式以后就会有不良的反应。
对对，其实我这个这一块我真的是准备放在我这个分测稿之后讲的，为什么就是说他到一方面是 DM 了，玩家的不知道和 DM 的无所谓导致了，但最根本是在于这个作者，他写这个本子的时候，他把这些不应该出现的东西直接搬进来了，他不做任何的修改和删减，把最原始最原版的东西全部搬进来了。
对，
比方说
会有的
最恐怖或者是最不应该做的四角游戏，他直接搬进来了，就是有的本子据说就是你直接原封不动的去玩这个游戏。作为我们这种鲶鱼，我们这种相信这种所谓的迷信有正常科学解释的，那这种东西玩了之后你磁场肯定会出问题。
对啊，你本身自己心态都会那个。
是的，所以这种真的我觉得最根本的就是你的这个作者，你这样子去做的话其实是对玩家甚至对 DM 的一个不负责，因为谁都不知道这事情会不会发生什么别的事情。我对这些事情一向是你可以不相信，你也可以比较远离他，但是你要有一颗敬畏之心。
我看网上资料就是还挺多这种玩家反馈的，就是
对有一些
做完这些环节他真的会有，就是可能有真有假，但是我相信一定会有真的，就是出现这种影响到自己现实生活的这种。
对，有的人他比较弱嘛，他的这个
就是
气场，
对对，自己本身的气场弱，他叫什么扛不住这些东西，
对八字轻什么的。 OK, 那我开始我这边的一个故事啊。我这边的故事是我们的粉丝雀行投的稿啊。他这个投稿的话呢是讲他之前在这个玩剧本杀发生的一个 奇怪的事情。他写的非常详细，就是目前我收到投稿里面文笔最好的这个投稿，你没有错别字，逻辑通畅，标点放的都很好。我之前还收过全是没有标点的投稿，特可
你
怕。
没事还看人标点符号是吧？
有很多人他聊天不放标点符号的，他就是可能用手机敲给我的，然
我
后。
聊天也不放标点符号，但是长段文字肯定会放。
不，你不放标点符号，但你会空空格呀，
啊，
对吧？我这倒是没有
就
空
是
格的，
一句话是吧？
对，一句话通透，
从头到
大
尾一句
概
话。
就是手机大概三四屏的样子这种，我看的我就头皮发张啊！就这个网友写的很好啊，我来大概简单说一下，就是他玩的这个本子，我就不透露具体什么本子了，就不影响大家之后的体验嘛。但是确实，网上面有很多本子是说有这些问题的。我建议大家在选的时候呢，多参考一下。包括我可以讲一个，因为这个我们玩过，就是你不在的那一次，叫《22条校规
哦，这个本
》，
子
挺有名
挺
的，
有名
哎，
的，
很老。
我没玩过，但是我听过，
对对，
也
它是一
看
个
过相关资料。
特别老的本子，已经可能是剧本杀早期的本子吧。就是我们当时玩的就是这个本子。啊，当时我就记得，因为你不在，然后星宇把他对象喊来了嘛，就是缺人嘛。啊，那次你可能出去跟女朋友聚会了吧，所以你就没来嘛。其他的我们所有人都在。然后当时玩的，还行吧，反正因为我们选的那个房间是所有人坐的是轮椅，坐在轮椅上玩这
精神病人是
个。
吧？
OK，然后这个我就不透露我们这个粉丝的这个具体的这个玩剧本杀的名了。他说是怎么呢？出了什么问题呢？就一开始玩都很正常，然后包括 DM 也很给力，他的这些队友，因为他是整车，就是他都是自己朋友，所以没有拼任何的陌生人进去，然后整体节奏啊，各方面啊，大家都很专注的在玩这个东西，都是熟人嘛。然后出现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当他们到单人搜证的环节的时候，这个他们的搜证是没有 DM 的，自己去那个房间里面去搜，然后呢？门打不开了，这个好像是个很正常的一个情况，但是 DM 的反馈不对，就是在他之后回忆啊，就是他说他这个门打不开的时候呢，他已经把眼罩下了，他去推这个门，他觉得这个门是那种常规的磁吸门，就是剧本杀用的，就是剧本杀用的少，但是密室用的多，就是那种磁吸的，你解开谜了之后，它就是磁力消失了，就自动打开的这种。它是这种磁吸门，但事后他出了门之后，发现它是一个锁头的门，就是正常的门锁的这种门。但他在门里面的时候，他觉得这是一个磁吸门，整个推的质感和他从里面看这个门把手的样子，他都觉得这是一个磁
磁
吸门。
吸的。
对，然后他在这个投稿里面说，他出去之后，DM 之间的眼神交流。好像是又发生了，类似的事情又发生了，这是这个感觉。然后呢，除了这个以外啊，他在回去之后，他整个人不知道是因为发生了这个事情，还是太晚了，或者是一些别的原因，他整个人就开始有点半迷糊了。
不在状态了。
对，他的原文就是说，他现在自己出现了一个非常迷糊的状态，并且脑子里面出现了。他没有的记忆，他跟我在文章里面讲的就是，他现在脑子里面出现了别人的记忆，他肯定这个事情他没发生过，
没
因为
有
他
经历过。
对处理事情的方式不是这样子的，但是他现在就记得有这个东西，而且是他说是从第三者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情。
我这有点，我这两天在看那个《怪奇物语》，有点像那种，就是
这
竟
个很有名，
宿主了，就是存在自己不应该有的记忆。
对《怪奇物语》，其实我挺喜欢，待会我们可以后面讲。就其实这个你可以衍生出来讲一个点，就是说你做梦的时候你是第一人称还是第三人称？你自己回忆一下，
第一人称啊，
第一人称，
第一人称啊。
就是我忘记有个说法了，就是网上面说很多人做梦的时候，绝大部分的人是第三，或
第
者绝大
三，
部分的人是第一，这个不我不清楚啊。有可能，因为我也是第一人称啊，所以有可能绝大部分人是第一人称，但是有一部分人是第三人称。
我这么想，我可能都有，但是大部分是第一人称。
好，但他这段记忆，他说是第三人称的记忆，所以他很肯定这个不是他的记忆，他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情。然后这个时候呢，粉丝就这个阙航，他补充了一个，说他自己的体质不太好，这个体质讲的不是健康啊，讲的就是说那方面的体质不太好，不太好到什么程度呢？他从小就会比较容易去见到一些不干净的东西，之后他就容易发烧。然后也会做噩梦，所以呢，他大概从上学出去自己住的时候开始，他就会听他家人的话，在枕头下面放一把剪刀啊，然后他就不会出现太大的问题了。
是吗？
对，他说他包括他现在出去住一些宾馆啊、旅店啊、旅游的时候，他都会带一把剪刀放枕
随
头下
身
面。
带剪刀，我靠！
对。那其实我当时想的是，你带的是那种铁剪刀呢，老式的铁剪刀是不是更有用？还是说你随便买把手工剪刀？
文具剪刀。
对，文具剪刀，像我们就是我自己做校训，然后我们会防止小朋友被弄伤，就会买的那种特别可爱的，没有，
塑料的是
就是那种它既没有刀的那个，就是剪的时候它既没有那种刀的锋利的那个，然后头也是弧形的，对，
圆的。
就是。孩子他即使剪到手，他也不会受伤的那种防护剪刀，但他也能剪纸，但后脸就不行了。然后我在想是这种剪刀，然后他就插了一个他体质的问题。然后后面发生的一个事情就是，当他们进行的差不多的时候，他们即将准备要结束的时候，要进行复盘啊，要进行盘凶的时候，他发现自己手机不见了，啊，他发现他手机找不到了。这个也很正常嘛，玩剧本杀那个时候，
丢哪儿了
对吧？桌上那么乱，你可能放什么地方，或甚至是你到外面做单人任务，或者到外面跟 DM 交流的时候，你可能把手机搁哪儿了，对吧？
对。
当时他就说找到就行嘛，也没有特别紧张，正常嘛。但是因为他经历了前面的这种门锁和记忆的这个事情，他就有一点紧张，他就赶紧喊他的朋友，其中一个朋友打电话给他的手机。他这个朋友打电话的时候呢，就开着功放打的。他这个时候的彩铃是一段非常不正常的音乐，就他的描述是一段非常恐怖的音乐，但我不知道这个恐怖指的是那种，欧美的那种死亡金属的那种很吓人的恐怖，还是中式的这种，
诡
诡异
异，
的这种声音，或者是这种，像那种京戏啊什么的这种声音，我不知道。他就说。他从来没有彩铃，然后现在这个里面就发生一个非常恐怖的音乐，然后他就赶紧去找手机嘛，因为他手机他也是为了，大家的游戏体验，他就开着静音，但是有震动，然后他们在这个房间里面找半天，后来反正找到了，找到了之后呢，上面没有任何来电显示，就是没有人打电话给他，
打的是另一个号码。
没。
其实我刚才想问的是，有人接吗？
没有人接，但是打的肯定号码没错嘛，都有备注嘛。然后手机没震动，但是找到了。然后呢，手机上也没有任何来电的
来
提
电。
示，加上它的彩铃很诡异，大家都觉得这个事情很诡异。然后这个本子就很匆忙的赶紧结束，赶紧盘结束，大家赶紧回家，因为都玩得很晚。然后这个事情就结束了。
打到另一个手机上面了，
就很，也是一个很诡异的事情。所以我想讲的就是，确实大家在玩这些事情，无论是密室还是剧本杀，就像妙老师刚才说的，有很多的这种仪式啊、奇怪的东西啊，你不要去做。
对，尽量就我们就不要去尝试了，这种东西还是信一下比较好，我觉得。
保持敬畏，就
对
像
对
天
对，
涯左鸯事件，你知道吗？
这个我不知道。
天涯左鸯事件就是，大概意思就是一个，天涯论坛上面嘛，正在鬼话那个区，然后有一个名叫左鸯的博主，一开始对这些事情嗤之以鼻，他就是一个马列毛顿的一个科学唯物主义者，他就是一开始是抵触这些事情，然后他抵触就算了，他还抨击，啊，抨击他还做，就是你看我做了我没事儿，然后出事儿，然后他可能隔了好几年，然后再发帖， 他就劝大家说，你可以不相信，但是你一定要保持敬畏。
是
他
是。
家庭发生的，他应该是一个比一开始是个比较殷实的家庭，因为做了这些事儿，他发生了很多变故，然后导致家里面真的很惨。这个事情是说是天涯十大鬼事之一嘛，可以以后可以聊一聊。我们可能会放在后面啊，就是投稿，合适的投稿比较少的时候，我们也会聊一聊这种，也是老生常谈嘛，因为现在有很多节目去分析这些，已经给说烂了。但是我们会从鲶鱼的这种，世界观和角度来说一说，包括天涯鬼事啊，包括一些恐怖片啊，甚至一些恐怖游戏，就像刚才妙老师说的《怪奇物语》，我们也可以聊一聊最近很火的一个美剧。OK，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一样的，欢迎大家继续给我们投稿，当然希望大家能够，文字起码加个标点，这样我判断的时候会更舒服一些。一经采用，我会跟这个粉丝去联系啊，会跟你沟通一下简单的一个情况，以及我要演绎的一些部分，然后会征得你的同意。任何可以联系到我们的渠道都可以向我们进行投稿，欢迎继续欢迎大家持续去收听我们由鲶鱼志为您带来的鲶鱼夜话节目。如果您有一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和邪事，可以投稿给小鲶。拜拜。
拜拜。